今天经文讲到的要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怒，这几个字都不大容易 define， 也不容易解释清楚。我想了，从前呢，一个小孩就问他父亲，说啊，这个听说不耐烦，不高兴，发怒，什么意思？你想想什么意思？所以他在父亲想一想呢，把他手机拿出来放到免提，这样都可以听到啊。然后呢，就是翻了一翻这个phone book 电话本啊，找来，然后呢，来你开始听啊，打了电话，打电话呢那边响了之后，那边就接着电话，说喂，这是恒大地产林总裁办公室，请问我们有什么地方可以为您服务吗？他父亲就讲了，是林总办公室啊，那好，我要请演那个两人转那个赵本山先生讲话。那个人就跟他讲，这里是林总裁办公室，赵本先生不在这里呀，所以你要找赵本山先生的话，请你打他电话，不要打给我们啊。哦，那好，谢谢谢谢呀。然后呢，他把电话挂了呀。然后他父亲就跟他儿子讲，怎么样？那个人听到我们电话声响了，他就接电话了，他就说话了，对不对？他说话我们也听到了，啊，我们听到之后呢，我说话，他也听到了，对不对？我要找赵本山，啊，然后他又讲话了，所以呢，这个说跟听，你知道怎么回事了吧？你听的话呢，我们不单单会听到人家说话，可以听到电话的铃声，还可以听到呢其他唱歌还有其他的声音，啊，都可以听到。那说的话呢，大部分是我们讲话。讲话，好，然后呢，又拿了电话，又一拨，然后呢说，喂，您好，这是恒大地产林总裁办公室，请问您有什么事吗？说啊，你好，林总办公室啊，我要跟演那个双人转那个赵本山先生讲话，这个人呢，接电话的就不大耐烦了，就说，我不告诉你了吗？这个我们这儿没有赵本山先生，你要打电话找他，别找我们呀。然后呢，我说好，谢谢啊，就把电话挂了。然后呢，他就跟他儿子讲，他有点不耐烦了啊，我打完一次，这第二次他有点不耐烦了啊。好，然后呢，他又拿起电话来，恒大地产林总裁办公室，请问你有什么事儿吗？他又说，哎，我要请演二人转这个赵本山先生讲话。啊，这回呢就听到了，我不是告诉你了吗？这里没有个赵本山先生，你为什么老打电话来骚扰我们呢？对不对？以后不要再打电话来了啊！砰，电话挂了。他就跟他儿子讲的，这回呢，不单单不耐烦，他还有点不高兴了。你看，打好几次了啊！然后呢，哎，他又拿起电话来，他又拨，别这样。哎，你好，这是恒大地产林总裁办公室呀，请问你有什么事儿吗？他就说，你好，林总裁办公室啊，哎，好，我呀要找那个演双人转那个赵本山先生讲话。哎，突然在电话里就回了一个高八度的女音，就跟他讲，我不是告诉你了吗？这里是林总裁办公室，你怎么老打电话来骚扰我们？你再骚扰人，我要起诉你了啊！砰，电话挂。然后他就那样，你听到没有？现在呢，这位女士呢，哎，发怒了。OK， 事实上呢，我们想想呀，我们呢今天告诉我们呀，要怎么样呢？呀，要对神的话，我们要快快的听，要积极的听，要乐意的听。因为讲什么？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到什么？听到是从神的话来的。现在神创造我们，为什么给我们两个耳朵啊？一个嘴，耳朵除了听以外，有没有别的功用？好像没别的功用了。那嘴，一张嘴啊，要讲话，常常讲啊。有时候我常讲很多废话，讲话之外呢，还有什么？吃饭、喝水、唱歌，还有很多其他的功用啊。那为什么不给我们造很多张嘴，就造了一张嘴，给我们两个耳朵？神教导我们什么？多听，不但听，我们还要怎么样？我们要带着思考和分辨去听， 所以你听到人家讲话，你要知道这是什么样的话。有些话我们知道最好的不要听，像什么像引诱陷害人的话，逢迎谄媚的话，挑拨是非的话，毁坏论断的话，这种话呢我们最好不要听。然后呢，事实上啊，在美国啊，有很多年纪大的人常常去找这个心理医生。去找心理医生干什么呢？你知道心理医生给他讲很多话吗？给他很多能解决问题的方式吗？其实没有，主要什么呀？主要心理医生就坐在那儿，他就他躺在那儿很舒服，他就讲，心理医生坐在边上，他也看不到他，然后偶尔心理医生给他回两句，表示我还在听，讲了一个钟头之后，你就拿药了，很好的一个病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这年老人他觉得很孤独，没有人听他讲话，他需要跟人家讲，那正好呀，保险还付这个心理医生的这个咨询费，所以呢，常常跟心理医生现在病人都安排得很满，所以他坐在那边听，结束了之后他说啊 ，this session's over， or see you again， 就回家了。所以呢，当如果你有人弟兄姐妹或者你的朋友呀，跟你讲话，跟你诉苦，不管是讲他是呀得意的事情。不得已的事情，你要怎么样？你要仔细的听，认真的听。你不一定需要给他什么解决的办法，但是呢，他在苦难中，在患难中，在病痛中，他需要什么？希望有一个人能好好听他讲。这什么？这就是给他最大的安慰。你不一定需要给他什么解答或者方式，因为我们人的能力总是有限。你可以为他祷告，但是呢，你只要仔细的听，认真的听，就是什么？就是对他最大的安慰，最大的帮助。然后呢，为什么慢慢的说？中国人都讲说什么？言多必失。我这个好讲话的人呢，讲多了，常常得罪人。然后就讲嘛，说病从口入，祸从口出，对不对？而且呢，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，对不对？所以讲话有的时候呢，哎，你讲了讲完了想，哎呀，我刚才为什么这么讲？对，你后悔也来不及了，你再给他道歉，道歉也没有用了，那句话他已经听进去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先就举一个这个例子，这个例子呢是完全虚拟啊，没有这么回事儿。我虚拟呢，我只要解明我讲话讲得很不合宜的地方，比如说有一个这个慈善机构的主持人，给我们的师班班长打了个电话。对，请问你是这个三城华人教会师班的班长吗？他说啊，我是这样。啊，很好，我终于找到你了啊！我现在呢，我们这个慈善机构要举办一个三城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 bingo。那因为你们师班呢，现实唱得非常好，所以呢，我们要请你们师班来，在我们举行这个活动的时候呢，来献诗。那这个师班班长很有智慧啊，就说献诗大概是什么时候啊，对不对？他想说我们礼拜五有活动啊，礼拜天有要敬拜啊，对不对？这个时候都不行。哎，那个人就说我们要是要在两个月以后，所以你们有足够时间练习啊，两个月以后，而且是在礼拜六下午，所以绝对不会影响到你们这个教会的聚会跟你们教会的活动啊。然后在你的时间上可以啊。然后他说：“那你们设备准备怎么样？”他说：“我们会给你们一切你们要的，钢琴啊，这个音响啊，什么我们完全提供啊。”然后呢，他问他说：“那他想，万一叫我唱不合意的诗，我们献不献呢？”说：“诗歌谁挑啊？唱多少首谁决定？”那个人说：“哎，诗歌你们挑，唱几首完全由你们决定啊。除了这个以外，因为我们是慈善机构。”你们教会也是非盈利机构，所以我们这次收益的五分之一要奉献给你们教会。哎，这师班班长听了以后觉得怎么样？好像不错吧，对不对？这三城这么多人会来呀，我们教会知道人不太多吧，对不对？所以帮我们教会打打名气呀。另外呢，哎，还可以给教会拿点奉献呀，这不是对教会名利双收的事儿吗？对吧？好，他说那可以。但是我们教会呢，是由这个长执会来运作，所以呢，我得把这个提议呢提到长执会，长执会通过之后呢，我才得给你印准。那我想原则上大概问题不大， 你提到党支会来了，讲了啊，那么请把这个事情经过再讲一讲。然后他说，我觉得这对我们教会呢是名利双收的事情啊，你们党支会怎么样？这个老家伙就讲话了，说，我否决，我反对，你们师班绝不能去。这个话怎么样？好不好听啊？如果这个师班班长有点脾气的话，有点个性的话，你这个老不死的老顽固，你讲什么呢？教会又不是你决定的，我不干了，会不会？还好他们这个师班都是女士代理，所以等于大概脾气稍微好一点，要看我这个老人家讲话，也不太不敢不好意思直接骂我，我心里讲的，这个老不死老顽固，你看我辛辛苦苦帮教会去安排，呀，这名利双收的事儿，对教会有什么缺点？你为什么要反对呢？对不对？对，我以前呢讲话就是那样讲，大概得罪了很多人，所以得罪你们的话，请你们赦免我，原谅我。那如果我能讲说，哎呀，姐妹啊，你要考虑考虑，因为啊，这个 bingo， 他们举办的是 bingo 活动，我说你知道 bingo 活动是什么意思啊？大家啊，最好你没有玩过，不要去玩。bingo 呢，他就是，你去买他发给你一个有框框的这个这纸，上面有号码啊什么乱，或者字母啊什么东西，啊，他会，然后他们抽一打出来之后就去填了呢，填中人就得奖，啊，这个呢跟什么呢？跟彩票很像 ，lotto， 大家知道 lotto 吧 ？lottery， 现在我们叫简单就叫 lotto， 呀，全部就是 lottery。这彩票，买彩票，买彩票是一个什么活动？赌博。OK， bingo 是一个什么活动？也是个赌博活动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们教会去参加支持一个赌博的活动，合适不合适？所以，如果呢，我讲话要不同的方式讲。但比较好接受一点吧，对不对？你看一下，我反对，我否决，我不同意，对不对？这是啊，得罪不惹人。对，所以呢，我们讲话呢，我们要谨慎自己的话语，不要像我这样老讲话讲得很难听，人家听了都觉得哎呦，这讲话会刺伤人的。对，我们要思想我们圣经上的教导来讲话，要想清楚。然后呢，我们不要讲批评论断人的话。那么呢，我们教会呢现在正在准备这个教会的通讯录，通讯录呢当然就是为了我们大家所有弟兄姐妹之间互相联络方便，但是呢也提醒大家一下，因为这个通讯录上啊会有很多个人的信息，就是 personal information， 所以呢大家需要尊重这种 personal information。 在美国有这个 Privacy Act， 大家对这个法律清不清楚？人名、地址、出生年月日、社会安全号码、电邮、电话，都是属于你的私密信息。所以呢，你拿的，我打个例子来讲好了啊。我一看拿到的通讯录，哎呀，我好高兴，拿着通讯录一边看一边走，要回办公室去了。哎，结果就碰到了一个人呀，一看又是个中国人，就聊起来。哎呀，你知道吧？我们这里有三成华人教会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你信不信主啊？你不管你信不信，我都欢迎你来参加我们的教会啊，对不对？然后正好到了我办公室边上了，啊，你等等，我就把教会的通讯嘛，就哗哗copy了一份。你看，这就是我们教会的通讯录啊，你拿着，你要联络谁你就联络谁，合不合理？因为这个人我清楚他是干什么的。当然我传福音的热心是对的，但是我传的方式对不对，我这个行为对不对，我把通讯录就无缘无故就给了一个我根本不知道的人，合不合适？第一呢，我违反了美国的 Privacy Act law。 第二呢，我这么做的话呢，万一这个人拿去他也不太重视，他这个上的信息流落到那些犯罪集团里面去，那这个会带来什么？会给你所有整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带来很大的损失跟困扰， 所以大家呢拿到通讯录以后呢稍微重视一点。另外再讲个比喻，一个人给我打电话说，哎呀，你们这个三城地区有没有教会啊？好像，哎，有，我们这个三城华人教会是我们三城中唯一的华人教会，希望你能够来参加啊，我们欢迎你来。这不错。刚才说，哎，你们教会现在有没有牧师啊？哦，我们现在目前没有牧师，我们正在聘牧当中。那你们教会现在有没有什么人在负责一些事情啊？哦，我们教会是由长执会负责，现在这个负责的人呢是李传富老师，李老师他在负责呀。然后呢，我就把这个李老师这个通讯拿手机一拍，啪嚓，然后就发给他了。那这就是李老师的这个联络方式，你去随便你跟他联络吧，对不对？有人在摇头，显然是不太对，对不对？怎么讲比较合宜一点？哦，欢迎你来参加。如果你们对我们教会有兴趣的话，我们现在是李老师在负责，啊，你把你的姓名、联系方式发给我，我转交给李老师，然后他呀，让他直接跟你联系，好不好？啊，对，所以呢，我们要知道，我们讲话要讲得合宜，啊，要讲得有技巧，啊，而且我们要尊重别人，啊，该怎么行怎么做。然后呢，箴言里面呢，哎，讲到很多这个讲话跟这个发怒的事儿，啊，所以呢讲到未曾听完先回答了别人的愚昧和羞辱，啊，所以人家讲话的时候不要打断，啊，尽量听完。我就常常讲话太快，把人家话打断，这，就是一个毛病，啊，多言多语难免有过，禁止嘴唇是有智慧。你听见言语知道人吗？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，急走口的得保生命，大张嘴的必致败亡。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，智慧人的舌头却为医人的良药。温良的话是生命树，乖谬的嘴使人心碎。良言如同蜂房，使人心觉甘甜，知古得一子。一句话说的合宜，就如金苹果在银网之里。有的时候人讲话呢，需要注意一点。你不要说啊，我就是这个直性子啊，人家呢，我就是讲了就算了，你们不要在意啊。所以呢，人家讲一句话，你就怎么样？哎，你就是给人家枪林弹雨、火炮全开，噼里啪一顿打过去了。打完了，你说我讲完了就没事了啊？真的没事了吗？对不对？你就打去是枪林弹雨、火炮齐开，那边怎么样？死伤一片，你没事了，人家呢？对不对？人家是不是死伤一片了，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常常注意我们讲话。我以前讲话就常常讲，砰就讲出来了啊！讲过了就没事了啊，没事哪里没事？人家死伤一片，我们又过了，对不对？另外呢，这个呢，是这个网络上卡比下来的，这个呢，不是完完全全照圣经的话，但是也有不少的智慧，对我们来讲呢。好像也不错，可以值得我们参考。说急事儿的慢慢说，大事儿清楚的说，小事儿幽默的说，现在的事儿呢说做了才说，未来的事儿先不要说，没有把握的事儿谨慎的说，没有发生的事不要乱说，做不到的事儿别冲动地说，伤害人的事儿绝对不能说，不开心的事是找对象说，开心的事儿看场合说，伤心的事儿不要见人就说，别人的事儿呢小心的说，自己的事儿听人怎么说。哎呦，我知道有时候在人家讲我就过去想要听一听人家怎么批评，哎，这个人就不讲了，我也听不到。然后长辈的事儿多听少说，夫妻的事儿商量着说，孩子的事儿开导着说，如果对我不满的事儿，请你们一定要跟我说。这我觉得最重要的，对我不满的事儿，请你们一定要跟我说。哪些是不该说的话呢？像是毁谤人的话啦，判断人的话啦，批评人的话，陷害人的话，诱惑人的话，这些话不要说。哪些话我们一定要说呢？像什么啊，颂赞神的话，荣耀神的话，感谢神的话，感谢人的话，啊，造就人的话，安慰人的话，鼓励人的话，我们要多多的说。然后呢，今天也讲了，怒气不成就神的意。轻易发怒的形式欲望，我们呢常常为什么会发怒呢？哎，就遇到别人什么？遇到别人呢，该做的事儿他没做，不该做的事儿他做了，不该说的话他说了， 我们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怒气就上来了，对不对？我们遇到不公平、不公义，人家对我不公平、不公义的时候呢，我们难免会生气。但是呢，以弗所书四章六节告诉我们，生气却不要犯罪，不可含怒到日落。所以呢，上面圣经教诲我们怎么样？很多人就是怎么样，难忍一时之怒，造成伤人、杀人等等的罪行。圣经教诲到我们说，不要自己伸冤，宁可让步听凭主怒。发怒什么？发怒你在用别人的错误在惩罚你自己，对不对？别人知道不到你怒了，不一定知道，但是你发怒怎么样？绝对对你自己没有什么益处，对不对？所以发怒就是什么？你是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你自己。那为什么讲说不可含怒到日落呢？因为以色列人的习惯是什么？日落是一天的开始，所以你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。你今天生气了，人都会有怒气，这不可避免的，对不对？你生气了嘛，不要今天的怒气要拖到明天，就是含怒到日落，就从今天到拖到了明天，含怒到日落，就这样。我们生气，对，生气了不要常常不停的记挂这个愤怒的事儿。所以呢，不要长久发怒怨恨。然后呢，我讲一个例子啊。从前呢，有一个很有能力的船长，这个人呢，英明能干，英武有为啊。所以呢，这次船公司呢，有一批货啊，需要送到一个地方去。所以呢，船公司的这个船东啊，跟着这几个高层就来找这个船长，说在我们船公司里啊，你是最能干、最有能力的船长。我们呢要送一批货到某某地方去，那这一段航程呢不是那么安全，不是那么太平啊，有海盗，然后呢这个风浪呢跟这个情况也会常常发生。但是我们公司呢，你的能力最好，所以我们公司现在希望你能够考虑接受这次任务。那么呢，公司里面最好那艘船你开，然后呢公司里面所有的人员随你调动，跟着你去把这批货送去，因为这次送货的利润非常大，把这批货送去，然后把那边的那个货装了船之后带回来，希望你可以考虑接受。你不用马上回答，你先想一想，考虑一下。这个船长想想也是啊，公司里面大概也就他也能力最好，带人也带得好，底下人呢也跟他呀容易配搭，就算遇到海盗，他们也可以抵挡。所以回去呢，他就跟他的夫人商量，说公司要我去，我觉得呢这个航程我可以做来，大概要去一个2到3个月的时间啊，可以把货送过去，把那边货装上，然后回来。你觉得我可不可以去？夫人呢也很支持他嘛，说你去吧，我在家里好好等你啊，天天为你祷告。所以呢，后来这船长就跟这个公司讲说：“好，我去。”带着他人员装好了货，开着船去了。那当然，路途上也面对的有海盗的困难，有风浪的问题，货平安的送到了，那边的货也接到了，也带回来了。然后呢，他也常常有机会的话，就发个电报啊，告诉他太太说：“哎，我现在到了什么什么地方，怎么样，怎么样。”最后呢，就说最后一封电报就跟他讲说，我们已经离我们的海港很近了，我相信明天我会回到家里，但是我明天什么时候回到家呢？很难说，但是我明天不管怎么样，我会回到家里。好，这个船呢进了港之后，哎呀，那天呢，船只又特别多，进港出港多，本来以为早上就可以卸完货做完了没事了，哎，结果呢一拖到下午，货才都卸完，交割清楚了，然后呢。公司说：“哎呀，你们这次做得非常好，不单呢照我们原来要给你们的报酬，还要呢给你们有奖励呀。”然后呢，公司这个出纳就来了，然后就船里面所有工作人员一个一个来这边领公司发给他们的工资，给他们的奖励。如果有什么纠纷的话，这个船长镇得住，所以他非得在那儿不可。哪一个人需要特殊的奖励，也是他决定。 大家都很熟悉他，所以呢，这而且所有人奖金工资都发完了，大家都高高兴兴回去了，那就剩下船长了，说，哎，终于结束了，可以回家了，呀，准备去叫车回去了。结果呢，这时候呢，公司的船东带着几个高手就过来，说，哎呀，某某船长，公司实在太感谢你了，你把我们这次这么艰难的任务都做完了，现在呢，我们已经在我们本村那个最好的酒店订下一桌。我们几个啊，想跟你还有几个船长，哎，一起吃一顿，聊一聊，聊一聊你这次行程，啊，好不好？哎，他一想，哎呦，不好驳这个公司的面子嘛，对不对？事儿也做完了，就吃个饭嘛，还可以。吃完饭回家，行，啊，就去了，去了就是啊，就吃吃喝喝谈谈，啊，他讲讲他这次经历的这些事情，啊，别的船长也讲他们以前经历的事情，啊，所以吃吃喝喝谈谈就。讲讲不小心，这个时间就过了很多了，对不对？时间一过，过了很多，发现就挺晚了，对不对？哎，他一晚上说不行了，这很晚了，我得回去了，对不对？我得回去了，我就赶想办法，叫了车就回去了。回到家呢，发现灯是开着的啊，已经很晚了，半夜了。嗯，他反正有钥匙嘛，对不对？拿了钥匙，把门打开了，引进去了，把门锁上，然后看到哎。餐厅的这个灯一亮，反正要经过餐厅才能到卧室。经过餐厅，你看，哦，餐厅里面呢，做的都是他最爱吃的东西。但是放了两份碗筷，一份呢显然已经用过了，对。另外一份呢，里面放了点菜，但好像没动。哎，哦。然后呢，他要去卧室之前呢，他就或者经过他的。放衣服的地方，再把它外衣脱下来，因为他们船长一般的外衣怎么样，会配着长的剑，还带着枪，对不对？把外衣脱下来，哇，然后呢，就回到卧室，卧室的灯也亮，然后呢，因为灯亮了，一看，哎，床前面怎么摆两双拖鞋啊？一双是太太平常穿的鞋，另外一双是男的拖鞋，哎，他就觉得这不对劲儿啊，对不对？怎么是？放了一双男人拖鞋在这儿，怎么样？怒气天雄去了，来看，把被子一掀，把身上带的匕首一拉，砰就一刀。然后他太太就醒了，说：“哦，你平安回来了，正好。我今天做了你最爱吃的东西，我把你的拖鞋也准备好放在床前了。”他发现这个心脏被扎了一刀就死了。你想这个船长的反应？慢慢懂，很多的时候，你事情没有弄清楚之前，不要太冲动。你没有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儿，不要突然就心生你的怒气。你要把事情弄清楚，叫生气，不可犯罪，也不要去长久的生气。然后呢，也是箴言里面给我们讲了。轻易发怒的形势愚妄，愚妄人怒气全发，智慧人忍气安稳，暴怒人挑起争端，忍怒人止息纷争，好生气的人不可与他结交，暴怒人不可与他来往。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，制服己心的强如马太福音是耶稣基督讲的啊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向弟兄动怒的，难免受审判。所以我们知道，我们人呢，既然能够控制住我们的怒气，就算你发怒了，慢慢发怒，把事情弄清楚，不要轻易发怒。我们看看圣经上给我们讲了几个例子，讲到谁呢？爆发的怒气，大家都很清楚，对不对？该隐跟亚伯，该隐什么？是种地的。亚伯什么？是牧羊的，对不对？哎，神喜悦什么？喜悦亚伯的供物，该隐就生气了，生气的怎么样？把他弟兄给打死了，对不对？呀，不是很好。该隐嫉妒兄弟的亚伯，呀，复仇性的怒气，大家知道啊，亚撒龙跟暗嫩都是大卫的儿子，呀，因为 暗嫩玷污了压榨了的妹妹，所以他就怀恨在心要报复，最后就利用机会啊把这个暗嫩杀了，然后他自己就逃了，逃到别国去。当然后来呢，大卫又赦免他，让他回来。回来之后呢，他就要篡位，结果呢自己也是一命不保，结果呢两个人都死了。失控的怒气叫做摩西，第一次神吩咐摩西带着杖，那么击打磐石出水，对不对？水流出来了。第二次，这些以色列民怎么样？你把我们带到旷野，要把我们渴死啊！在埃及难道没有地方可以埋我们吗？对不对？我们没有水喝，要死了。摩西怎么带着他的杖？神叫他去什么？去吩咐磐石出水。这一大群以色列民是在闹，摩西是忍无可忍，知道吧？拿起杖来，打了一下，把分就击打磐石出水。所以怎么样？摩西怎么样？摩西想要进那迦南美地，进那神的应许之地，进那个牛奶与蜜之地。神说：“你不能进去，因为在什么？在加底斯磐石那里，你没有尊敬我。”神告诉他去吩咐磐石出水，这是预表什么？预表什么？磐石是预表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怎么样？被击打一次，不需要击打第二次。耶稣基督只要击打一次，耶稣基督只要为我们上十字架一次，这个神的预表在里面的。你想摩西为以色列人、为神多么努力啊，任劳任怨啊，带着上百万人在旷野里面啊，对不对？大大小小、老老少少，还有牲畜都得照顾啊，难不难？任何人有问题都来找他，对不对？从早到晚在那里分辨，给人家断脉，辛苦不辛苦？管这些人吃的、喝的，什么问题都得他管。容易不容易？摩西在神的全家尽忠的，但是怎么样？一次的怒气带来给自己的亏损，因为呢，这有严重的预表性。基督就要被击打一次，不要被击打第二次。然后呢，找到这个浪子的比喻，对不对？这浪子当然呢，大家知道，浪尽了这个他父亲的钱财，后来去帮人养猪，恨不得把猪食拿来吃了。后来想想，哎呀，为什么不回去啊？对不对？我家里那么多吃的，我何必在这儿吃苦受累？回家去吧，回去了。回去了，这老父亲常常在盼望他回来呀、啊，对不对？回来了，给他怎么样？给他穿上了上好的袍子，给他穿上鞋子，戴上戒指，然后还怎么样？把家里的肥牛犊宰了，我们庆祝吧。这个儿子是我的，是死而复活，失而又得的，非常高兴，对不对？那大儿子呢？回来了，放羊回来了，听见了，都不高兴。哎，这小儿子把你的钱财都给你浪费光了，现在回来了，哎，你还给他杀肥牛犊庆祝？那我天天在这里服侍你，管家里的事儿，又去放羊，又去种地，又管这些，你给我啥了？他就在外面生气，生气怎么样？他爸爸就来劝他，怎么劝？跟他讲。我所有的一切不都是你的吗？对不对？现在你这个兄弟好不容易啊回来了，我们一起去庆祝嘛。他不愿意，心里怀怨，不愿意。为什么？他生气。所以呢，神教导我们，我们要知道，我们要怎么样？我们要快快的听，要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怒。好，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主，我们神，我们满心感谢赞美的恩典，谢谢你与我们的同在，谢谢你常常垂听我们，引领我们，你没有留下一项好处不给我们，我们就愿神继续保守引领带领我们，掌管我们的心怀意念，自己带领我们的脚步，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于主，感恩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